离开 洛杉矶3个多月，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有很多的变化。现在又回到这里来，我想神的儿女在各地的情形也像我们的聚会一样，都是不大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需要主。在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天去澳门访问几位弟兄姊妹，那一天呢，到了差不多晚上才回来，那我一路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才在计程车上在听见广播，就收到大陆那个川北那边的大地震的事情。那我看了整个香港不只是弟兄姊妹整个香港都是充满着这个灾祸的一种的恐惧和烦恼。差不多可以说大家都是好像很忧闷一样，所以就有弟兄姊妹又重新提到神的审判的问题因为基督徒读圣经我们总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观念主再来之前，就是说审判之前必有灾难，那灾难越大，我们就越想到我们主再来的日子已经到了那特别是我们想到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着审判。我想我们早上我们读一次的圣经先读一次的圣经，在诗篇呢我们一同看诗篇50篇我们一同来看诗篇50篇，我们从第一节一同读到最后一节。诗篇50篇第一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岸中神已经发光了。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他招呼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说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我的民呢，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欢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是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发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路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但神对恶人说，你怎么敢传授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认受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坐着诽谤你的兄弟，忏悔你亲母的儿子。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了，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凡以感谢献，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诗篇呢，它是诗的题材，他用诗的题材讲到神对我们的审判，所以在文字的结构上，并不是像罗马诗那样，像写论文啊，这一句一句很清楚啊。他在诗里头给我们看见的神的审判，那是一种的象征性的一种说法啊。好一些地方我们就能够意会啊，从那个诗的内容里头，我们可以意会到神审判的那一个深度啊。那这个诗篇五十篇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部分来说啊，就是神的审判啊，以三方面呢来审判他的百姓啊。第一方面就是从，应该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方面的审判，第二方面是从第七节到十三节，第三方面是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我想今天早上如果我们可以交通完，就把它交通完，如果时间不够，我们就暂时停在一边。我们先来提到这个神的审判呢这一方面的问题啊。神的审判呢，大致上是分成三个步骤的啊。第一个，神审判之前，他有显明啊，就是把我们的本相啊，把我们内在的实际的情形，把它显明出来。这个是审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啊。没有显明，我们就看不见我们的真相。这样的一种的审判呢，应该是不是神所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很明亮的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神要审判我们？这是第一方面，要显明。把黑的和白的把它显明出来。第二方面的审判，第二个步骤应该说是分类啊，把它归类啊，白的一边，黑的一边，也许有绿的有一边，蓝的有一边啊，把它清清楚楚的把它分开。 因为这个分开呀、啊，是关系到我们将来我们的归宿的问题啊。第三方面就是定命，命就是我们的命运，把我们的命运定下来啊，这个命运一定下来，那就是不能更改的。你应该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你应该下阴间，你就下阴间；你应该下火湖，你就下火湖；你应该到天堂的哪一层，你就到哪一层。所以审判的第三个步骤，也就是最使人害怕的那一个步骤，就是定命。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祷告神、呼求神，或者是为别人代祷，那个都是来不及的。那这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有一种心理的准备。还有一点我们也要交通的，就是神要审判我们，他一定要有根据的，就是审判要有审判的标准，他是凭什么审判我们？我们不能够不清不楚的接受审判，我们总是要知道到底神是根据什么来审判我们。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呢，五十篇，我说就分成三方面来审判我们。但是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审判，它都是有一个根据的，有一个原则的。那这个原则呢，或者说这个标准呢，特别是在第二节，第二节这一节圣经里，他说神他是从全美的西岸中，神已经发光了，神已经发言呼召天下，他要来审判我们。他是根据着全美的西岸的光啊来审判我们。这个西安呢，在旧约时代啊，开始我们所知道的是西安山，是耶路撒冷的西安山。那一座山呢，我们说那是一个圣山，它代表着神的心意，神的理想也集中在西安。后来呢，慢慢的西安呢就不是一个地方了，西安呢是讲到神的心意，就是神丰满的心意，或者说神的理想，神创造宇宙万有是根据着他这个理想，我们被造也是根据着这件事，我们蒙救赎也是根据这件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必须对造我们的主有一种清楚的认识。我们今天的问题乃在于说，我们对我们人生的目的，我活着的意义还是不清不楚，以至于说我们的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心中所隐藏的那个秘密啊， 那种的需要啊，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些方面就更不清楚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因为圣经啊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而且从各方面的来谈到这位我们看不见的人，他的心里头所存的是什么。在撒加利亚书第八章那里，他说到我们的神呢，为锡安呢心也极其火热。那呢这里所说的跟诗篇五十篇所说的是一样的事情。或者我们也看一下，看一下撒加利亚书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1116页，撒加利亚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的重点在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句话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锡安，我们就不太清楚他在说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锡安是代表我们的神心中的一个秘密，一个渴望，一个理想达到完满的地步。那一个光景就叫做锡安，所以锡安是代表着神的满足，代表着神的喜悦，也代表着这位神所一定要成全的一件事。而这个事还不是普通的事啊，是个将来整个宇宙要怎么样子改变啊，是这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说了，他创造宇宙万有就是为着这件事情。人堕落了之后，他拯救我们也是为了这件事情啊。锡安我们应该用一句新约的话很简单的讲，就是代表着基督的丰满来讲的。基督的丰满和这丰满的基督，那这个词我们应该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我们可以看见。这三卷书可以说是保罗书信中在对神的心意，那个永远的心意的一个启示啊，达到了一个很丰满的地步啊。那这三件事我们也可以说啊，神是从全美的西岸发光了啊，那个启示的光啊很明亮的接着新约的这些书信呢，把它宣告，把它说明出来，向整个宇宙，特别向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特别向新约的圣徒宣告说，我们的神要什么，他心里头所充满的，他所热切的，他火热的到底是什么，并且他说啊，他向着锡安的仇敌发烈怒，也就是说凡是只当神是神的这个理想，这个永远的旨意 不能够达到，或者是拦阻神心意的任何的事情，都是西安的仇敌。神向西安的仇敌发烈怒，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神呢，他到底在想什么，什么是他审判的标准，为什么他一定要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审判不是从外邦人开始的，因为外邦人的等次还不够神的审判，还不够让神发烈怒。如果你看启示录，你会发现神的最大最大的愤怒是倾倒在神的百姓当中。那个巴比伦大的淫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他以为是说那个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大的巴比伦，这个大的巴比伦是说到今天的基督教来，这个大淫妇乃是说到教会和世界迎合对我们的神不忠贞。教会的心呢，倾向世界，爱慕世界，他有自己的丈夫，但是他的心偏于一些。所以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就是我们要先接受审判。或者我在这里再加一点点的解释，神审判我们，就是为着想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或者是教会到底能够让神这个全美的西安这个理想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是审判的主题。为着什么神热衷于审判？因为神热衷于成全他的心意，他那个全美的心意。以弗所书在那里特别提到，有一天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这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这里却说是基督的的确确是神的奥秘，基督的的确确神心中的喜悦和满足。有一天万有，无论是天上的无论是地上的，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是说到基督的能力，基督的完美，基督可以使万有归顺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到底教会认识多少？这一点到底教会能够让神成全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教会在做什么？你说今天教会在传福音？你说今天教会在热衷于各种各样的基督教的事业？都可以，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神所看重的那个全美的西安，要首先在教会里出现，这一件事情教会无动于衷，看不见，不热心。我们管自己的事情，我们管本教会的事情，我们的心呢，不会去管到神的满足和神的喜悦。我们所管的是我的满足，我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这样的愤恨？为什么神这样的热衷要审判？因为神创造万有的那个原初的那个终极要达到的那个目的，今天在地上没有人关心的。传福音大家都会传，基督徒需要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虔诚的宗教生活，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我们所能够付的代价，只能够在很浅的一个初步。我们不愿意更深的往前，这就是神要审判的原因。他说神已经从全美的西岸发光了，他不是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也不是不知道。神那个心意是全美的，是完全的美丽的。在人的思想观念里头，没有那样的完满的思想。我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人里头，我们所拥有的没有一样是完满的，任何神手中完满的东西一交到我们的手里头来，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不完满，每一样东西都变成不可爱、不美丽。所以，我想我们借着神的这些话呼吁，向我们的心说话。神是非常认真重新这件事，重视于这件事。他说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就是说全面性的，在全地每一个角落，神都发言呼召天下。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闭什么口呢？ 就是说神要说话，我们的神要来，他是不会很安静的，他是不断的向我们发言的。那是什么意思？正像耶利米所说的，我们的神是从早上到晚上一直向我们呼喊，说什么呢？就说到他的心意。说到什么呢？说到神的百姓需要配合神的心意。这个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这个意思。神是向我们的心说话的，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心灵里听见神的声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审判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审判他的教会，他就是这样子说，凡有耳朵的都应该听。如果你没有耳朵，那我们就可以说和神的心意是完全无分无关。那些得胜者所以得胜，是因为他们有耳朵，他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神要发言，神不闭口，他不断地要向我们说话，从早上到晚上不断地向我们显明。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得见吗？今天很多神的儿女里头是没有耳朵的，就是说灵里听不见神的呼喊的声音。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就是说到神的百姓啊，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虽然呢、他们在会堂里每逢安息日他们都读先知诗，但是诗是读了，但是听不见那个先知呐喊的声音。话是听见了，但是里面听不见那个先知的灵所呼喊的声音。也就是说他听不见，他听不见神在说什么。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的神要来，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风火啊，这些都是说到神的审判，无微不至的审判，他是烧尽一切的糠秕，把所有一点点那一些不出自于神的通通都把它烧掉。他要单单存着的是神所要的那个完满的完美的东西。这个在主许多的比喻中我们都看见同样的事情。那今天早上我们就从后面读起，这个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留着以后交通。我们先从第三部分，这个神从地上方面来审判他的百姓，应该就是说 从最浅的部分我们来说明啊，这个十六节到二十二节，我简单的再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穿梭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他是说要审判他的百姓。这个恶人呢，就是神的百姓。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穿梭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这个恶人可能是传道人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一部分的审判他会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我们说这是诗，诗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可以把事情呢说得更清楚更透彻。他把传道的人用口替神说话的人说成恶人，这是我们要在这里啊非常留意的。当然这一部分他不是说到所有的传道人，这一部分就说到神全部神的百姓啊。他特别说这些人呢是传说神的律法，口中提到神的约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甚至连这样的人，这样侍奉神的人，都是一个恶人，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你就知道我们的神的审判呢，它是何等的彻底的，我们不能够混过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的神蛮有恩典的神，我们小小的一点错误算不得什么。神对恶人说：“你怎么可以？你怎么敢替我传道？你的口怎么可以提到我的话，我的愿？”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还是把它缩短一下。这整段这一部分整段，用新约的话来说，审判我们什么？第一，他就是审判到底我们脱离罪有多少，脱离罪的权势有多少，到底我们脱离死亡有多少？这是主题，这一段的主题，这一段的审判，就是审判我们到底你这个基督徒，你脱离罪有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应该很清楚的把这件事情显明出来，到底我们脱离罪有多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神要审判。今天教会所以出顿，神的百姓所以出顿，感觉出顿，和世界混在一起，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我们里头有罪。你不要把它想成这个罪是一个何等可怕的罪，拿刀杀人的罪，放火的罪。 罪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罪就是一种的我们天然性情里头有一种的诠释，这一种的诠释常常逼着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想做的事情，但是你却偏偏去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说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脱离罪有多少？你已经脱离罪有多少？我这次路过香港，有一位姊妹就特别来问我一件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跟我讲这个故事。他说：“陈弟兄，我呢，我常常犯罪，我犯的是同样的罪，但是呢，我犯了罪，我就认罪，认完罪，我就再犯罪，犯完罪，我再认罪。”他讲的一点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有一点感觉啊，好像他提到这个问题啊，好像是向我挑战，他有恃无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犯完罪就认罪，认完罪再犯罪的基督徒很多很多，所以他一点不怕羞。从他的面孔啊，真是看不见啊，到底他说这个话是为着什么？没有表情的，还看起来好像很喜乐的样子。你知道教会今天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外面的罪都没有犯，里面的罪很多。我犯罪不在行为里，我犯罪在我的思想里。主怎么说呢？主说通通都要审判。那我的问题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脱离罪有多少？你和我脱离罪有多少？这件问题，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脱离死有多少？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真正的盼望，纷纷沉沉，精神上一直受到辖制，受到压制，受到神是活的，神是生命，但是我这个基督徒的表现呢，恰恰和神相反。他良善，我就是不良善；他光，我就是暗。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我是他的儿女，我的生活却是死的。这是罪带下来的一个结果。你想要快乐都快乐不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非常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面对着我们真正的问题，我们生命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们对这个福音的真理到底我们领受多少，为什么会导致我的生命是这样畸形发展呢？我接受了救恩，开始的时候有平安有喜乐，我信耶稣，我得着释放，我这个人实在是一个活的人，你在我身上看不见死，为什么我现在就死了？为什么没有快乐？我为什么和人之间没有办法和谐？我看到人为什么不能爱人？到底我受的是什么福音呢？难道我的救主他拯救我是这样的救法吗？你也许会说啊，那是因为我失去了能力。我想你不是失去了能力的问题，你失去了救恩。那这方面我想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进一步的交通，就是每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罪的权势还在你里头蛮有力量，你不能够掌握你里面一种意念、思想、行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下个礼拜主日你一定要来，我们重新来面对着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蒙拯救的，我们不能够主再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犯罪的人，这个不像话。约翰怎么说呢？主的门徒约翰怎么说呢？他说啊，反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个话很清楚。为什么他能够那样肯定的说反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常常在他的里面。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他的道是什么道，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个道也不常常在我们里头，这个就是我犯罪的原因。我不知道我应该让神的什么道藏在我的心里。你知道这里头啊，这个恶人啊，最后神另外再给他一个形容词，他说啊，22节，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啊。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不止忘记神，我们忘记救恩，我忘记我当时为什么会得着释放，从我的天性里头得着完全的释放。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带给我们一件事，我们必须要蒙拯救，我们需要彻底的蒙拯救。 我们一定要蒙拯救到一个地步，说神啊，我已经完全得着释放，我已经完全从罪的权势底下完全得着释放，现在在我的性情里头，在我的本性里头，再没有一种的权势会逼着我去犯罪，我已经脱离了。至少我们要到达这样子，不然的话你和我都靠不住。你今天说啊什么什么什么，明天你看着你怎么表现。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这样子第一次见面，我就把这样严肃的事情摆在大家面前，无非是我们盼望没有一位弟兄是活在一种矛盾不可告人的失败和软弱中来过生活。这样的生活我们实在是厌倦的，我们实在是疲倦的，这一种不真实的生活，不真实的见证，对我们来讲除了使我们得伤害之外，使我们的心灵受伤害，使我们整个的生命受伤害之外，一点益处都没有。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祝我们把你的话摆在我们耳朵面前，我们非常想听见你的声音，我们要听你到底要怎样来教导我们，你到底要怎样来拯救我们，你要审判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审判，你尽管把你审判的标准说在我们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公义的神，你必不会使我们去承担一些我们承担不起的事情。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当那一个大的审判还没有临到以前，我们求你在圣灵里头向我们发声说话，也显明我们的光景，好让我们知道有机会去悔改。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你祝福给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实在能够在你的光中进入那生命的泉源，让我们的心，我们的整个身体灵魂再一次恢复原初你拯救我们那种满有恩典满有真理的光景。谢谢你这样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